好，我们看这个第二页，现在有录了哈。好，这个新生疾病啊，其实在1920几年德国就提出来了哈。psychosomatic disease， 就是说很多事情呢，并不是我们生理遭受的什么伤害，有病毒、有细菌而产生的疾病，是从心来的。啊，我讲过。在美国碰到一个那个瑜伽师，他是这个印度教的，印度教的这个，他说很同意我这句话，而且他认为呢，99%的病是来自于压力，他这样说的，啊，就是说除了意外死亡啊、意外灾害，就是99%的病是来自于压力。当然，我们不否定可能有外面的一些病毒，但是你一个心力强的人。你不会太容易感染，啊，所以呢，身心疾病我倒是还会讲更多的哈，这边只是提一下，是你心理适应不良所影响的生理疾病，精神压力所引发精神和内脏功能一系列的变化，我还有更微细的下次讲。所以刚开始只是心理影响生理，后来生理还会影响心理哈。刚开始只是生理性，可逆性就是什么？它可以把它消除的。然后呢，经过心理生理的相互反应啊，结果这种压力太大，大了无法清除，变成慢性的、持续性的存在。结果可能导致身体病理性的变化，很多的慢性病是这样形成的。我们昨天在一起看书，有一位许天胜医师，他是学的那个 Jazz 那一套东西，他把很多病都归诸于心理，好，包括 Lupus 红斑狼疮，包括我们讲的癌症、甲状腺亢奋、高血压、糖尿病，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好，那么可能呢，心病还是要心药医哈。那么我下面呢是跳到这边呢，就是现在呢大家把这个时代称之为什么？忧郁症的时代，现在已经排名第一了哈，中国大陆也是忧郁症是排名第一哈，它已经像伤风感冒这样普遍了。这些数字是我请我一个学生查的哈，那我自己所了解到的一个数字呢，就是3年前我们在这个信义区公所办这个现代人快乐的处方，我从董事基金会那边拿到的资料，他是讲有忧郁症倾向的在台北市占了34%，这一定是城市比乡下多。而我自己从我的观察，哪个地方压力最大，忧郁症最多呢？竹科。越是高科技，越是竞争激烈，职业寿命短的地方压力越大，学校里面就以这些名校最多。我们昨天谈到，就是我到某一个学校的佛学社，因为当然现在去参加佛学人社的人也少，这是第一流学府的佛学社，去到那里呢，有些承认，有些没承认，一半的人有忧郁症，而其中1/3人在吃药，这是我们的大学生呢。好，所以我不晓得这上面有没有这个资料，好像有一个资料是讲大学生的，好，那个不说。所以呢，这边我们不多说哈，就是，所以我要去竹科演讲，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苦哈，而他们那个不是有的是忧郁，有的是躁郁，最常出现的症状是什么？过劳死。好，做 IT 的人呢，还有这些这个大学教授啊。有过劳死的现象，好，因为时间问题啊，那个我们就很多数字哈，大家去看报纸啊，看卫生署的报告啊，这个董事基金会他是一直在注意这件事情，可以上他的网站去查，啊，可是我们的现有的解决方案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药物疗法，就是吃这些抗忧郁的药物。当然表面上说是辅助你对抗忧郁症，但是它有很多的 byproduct， 有很多的副作用，肝肾的问题伤得很厉害， 尤其用锂盐啊这些东西是伤肾伤得很厉害的，然后会让你出现嗜睡、便秘、注意力无法集中的副作用。而最糟糕的是，真的能好吗？好，而支持性疗法当然是比较好一点，透过亲朋好友的陪伴来帮助他。好，优点是家人与患者的关系最亲密，最能用心倾听。他下面讲，但也有因为家人用错方法陪伴，加重患者压力。其实我说一句话，有些时候他伤害他的或者他的压力根源就在家里。有些时候我们讲现在流行要团疗，那个 Satir 他讲说家庭塑造人格，所以有时候啊，我自己的一个发现呢，就是你想把这一个个案治好，你全家都得治，全家都得治，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症候群了。所以并不是能够办得到这点。而认知疗法是大家认为最无副作用的疗法，它是导引你呢去解读你内心的负面想法或者是你不敢触及的地方啊，像什么用什么沙盘游戏啊，用这些事情。但是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感觉是我们真正赋予他去面对那个的力量没有。这些智商师赋予他这个个案去面对那个他不敢触及那个去隐藏那个部分的力量没有，并没有。所以会有什么情况出现？二次伤害。在你帮他追溯到他那个不敢去触及的地方，结果造成二次伤害。这样个案也有哈。团体疗法在美国是先从这种教会啊、戒酒者啊，或者是失婚啊这些的团体的团聊，大家一起在那边吐苦水啊什么，我认为只是发泄。当然有没有真正走过来的人也有，但是同样你有赋予他那个力量吗？也是没有哈。现在台湾很流行哈，台湾这个团聊啊 group counseling 也在流行了。好，那有一些呢，像我过去在观音轩的经验，我们训练一些志工呢，本身就是个案，那我们叫他 wounded healer， 就他本身是受伤的，他借着去助人得到一种肯定感。但是呢也有把个案搞得很惨的，因为哈，我再强调一点，其实很多我现在碰到了，这讲话要小心哈，就是有一些好了，这个心理智商是本身心理问题相当严重。你去读那本叫做《生命的礼物》，一个老心理智商师写给下一代心理智商师的68个法则吧，心灵工86个法则，心灵工坊出的。它里面就谈到说，你隔一段时间你也要去看智商师，也要把你的垃圾清一清。我再提出来一点，你如果没有禅修，你的心静不下来，不能正知正念，你如何去看别人的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为的是商业，你为的是赚钱，你不是大悲心，你的同理心从哪里来？你能治得好人吗？我不认为这些人他在他的职业训练里面有教他这两样东西。你知道美国的医院里面首先教你什么？liability， 就是你怎么样在法律上要保护自己，尤其是心理智商方面。第二件是教你怎么样跟保险公司打交道。而这样子的一个只是知识的传授，包括我们现在的中医啊，没有像以前的老师傅带那种临床经验，现在中医也都靠不住啊，他只是会考试的医生啊。当然现在很简单嘛，这些名医非常简单嘛，这么高科技的药物，高科技的这个仪器跟药物，然后他就拿那个笔在电脑上点两下就好了嘛。你去看诊呢，3分钟5分钟继续开药就是了，没有人性的部分。如果说精神科医师的话，一点人性都没有。我还现在的嗅觉特别灵敏啊，所以我参加过好几个会议，我一嗅这个人就是精神科医师。很酷，很酷，很假。 我的感觉。好，不过我这有口过。所以这边呢，我们仔细看，从弗洛伊格到荣格，有哪一个是心理健康的？你去读他的传记啊，有很多是人格分裂的，还乱伦的。但是呢，他站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他是依于他的自我疗愈经验结集出来这样一个学派的。像 Frankl 他是因为意义治疗大师啊，他是因为被关在集中营里面的，而他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能够适用于现代吗？所以你现在要问一个心理咨商师说你用哪一个学派的，讲不出来。他用的是他自己心里头的一套方法啊，能说我现在是用阿特勒的，我是用谁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好，那么他所开创的这样理论呢，是自己疗愈经验的整合，那是有他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时代的背景，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不是像我们佛法哈，是基于佛法是法，连佛不在都是还是真理的哈，是法住法界，是放诸四海皆准，历百代而不衰的，没有啊，连西方哲学都办不到这一点，连我们孔孟老庄的哲学也办不到这一点了，只有佛法，因为真理是唯一的，真理是唯一的哈。那么还有什么另类的治疗呢？那我们不说了哈，什么波送治疗啦，啊，色彩治疗啦，啊，还现在流行的宠物治疗啦，带着宠物去巡房啊，尤其是狗啊，好，还有什么芳香治疗啦，这些我里面都有讲，是依于我们的乐意促使哈，啊，冥想治疗啦，啊，这些都有哈。那另外有些什么呢？另外有一些多半是参考古印度的东西，叫做企业静心。这边我也只好快快讲哈，这是在什么斯德哥尔摩的事情，他们用这个地方叫做什么空达尼尼静心瑜伽，这是一种觉醒式的瑜伽，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瑜伽技术所构成，每个人都可以开始，然后它又配合了呼吸，其实瑜伽就是先从体位法呼吸，然后它还配合了什么咒语音唱这些东西，然后呢其实应该是先由体位法一松一紧的放松到调呼吸法，也是一样的调身调息然后调心，一样的道理， Yoga 就是你身心相应叫做瑜伽。所以呢他认为他们的能量被提升了，而实在这里头是有很多欲的部分，他这个叫做情人的卷发，这个很多欲的部分，好，只是让你的那个乐意促使那边得到一种满足而已哈。结果他发现80%，因为那是80公司哈，他的颈痛、背痛、心脏这些居然都好了，所以就引进这样的一个东西。好，甚至于呢，我这边是跳过讲哈，大家自己看就好了。他认为哦，这个专案一半支付政府支付，他一年才花4万美金，因为西方国家哈，尤其是在这种社会主义的国家，他那个那保险制度都非常好的。他认为他这样付出他省了很多钱呢，就不用去看心理医师，不用去看这些，好，他认为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投资。结果现在瑞典呢对于这种事情呢也觉得不错，他就传到什么，传到挪威，好，又传到挪威，所以银行什么什么都这样子。我自己在美国也是这样建议，过去我们在矽谷那是用种种的方法八心不得，你根本就不要出去，你就住在那儿算了。好，后来是送你一台手提电脑，你继续给他工作。现在我跟他建议一定要有舒压师或者祈祷师，因为只是一个美国的办公室很大嘛，只是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里面可能配合色彩哈、光线、芳香、音乐等等等等乐意处事的这种另类治疗，然后你让他到那去放松，值得啊，那个投资更少。所以我本来我都在这边可以讲要跟观音线合作，要请一位很有名的歌星唐娜，要请他呢到观音线那边教瑜伽来放松，为这些菜篮族的放松，为这些上班族下班到观音线，本来就是拿妇女会的钱嘛，不是拿那个 社会局的钱嘛，哎，那个空间比这还大呀，是不是？你那个上班一整天很这个很紧张，很有压力的，到他那边把这个压力舒缓掉，再回家，这个我看我就不必他们现在就是一天到晚要处理这个家暴事件，又什么大老婆俱乐部什么的，那都关一线搞的哈。就是你要在因上面去去除嘛。好，我曾经也这样建议，如果我这次到竹科去，我一定也建议他们要弄一个舒压中心。好，这个非常值得嘛。我们有听我在那个土城那边讲的，你让那个压力不要什么继续累积嘛，你中间把它舒缓掉，把它舒缓掉嘛。好，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而舒压的方法我们到时候再讲。最基本的就是什么，你专注你的身体，身念住你就放松，最基本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呢，我觉得哈，心病要心药，而最好的心药是什么？佛是大医王呢，法是良药啊。所以佛教是善于医治众生的心病为己任呢，是不是？以善治生病著称呢？而事实上，禅修的技巧，我讲真实话，我治疗这些个案都是用禅修的技巧。你读那本那个叫做《檐下飘雪》，他也讲这样的话。他说，一个好的这个禅师给你小餐，那跟一个心理治疗师是一样的。不过有很多同学来小餐，也的确就是没有谈到禅修的部分，我都在做心理上的调整，大家有经验吧？第一次小禅多数是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呢，禅修的技巧被广泛的用在心理治疗，我们应该哦依于佛法，尤其是缘起法呀。你要灭掉它苦的因嘛，你要灭掉什么？那压力的源头嘛。要发展出一套可行的心理疗愈方法来对治这个，可能解说了这个世纪的心灵危机。其实早就已经有很多的修行方法及理论呢，已经用在这种治疗精神心理的技术呢，早就被这个心理学家吸收了，而我们还在什么要希望心理学的本土化呀？啊，还在喊这个口号。好，那我这边没有列的，我先提一个人，叫做生田正马，他是参考佛教很多的。它里面甚至于依《金刚经》的道理，因无所住的身体心也好，还有他呢，依于这个禅宗的道理呢，他开创了这套生田疗法。我们台湾呢也有人在学，我前一阵子回来的时候跟爱心会有联络，他们就是那个台湾疗养院有一批这个志工他们组成的，他们就是在用生田疗法，好，用生田疗法。那么下面这边呢讲的是什么禅修技巧怎么样被运用哈，这个那个 Nielsen 呢不尼桑纳哈，他有这样一本书哈，佛教的心灵治疗学，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他本身就是心灵治疗的理论家，他也有很多临床经验啊，然后他参考了什么，参考了止观禅修的技巧与心灵治疗啊，就是什么透过什么，第一个当 communication 就是其实不是，就是你察觉自己，然后你看下面是什么，身体的觉知什么，身念住，情绪的觉知什么，受念住，心灵的观察什么，心念住，心灵的分析什么，应该就是法念住，然后呢你经过这样的一个观察以后，重新导向与社会化。好，基本上因为这是翻译的东西，我认为呢它是依于思念珠，依于一个止一个观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看呢集中于止的禅修技巧作为前三个阶段，其实思念珠也有到止的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学习马哈希呢，那是已经透到观，叫做直观，从你这个习的生灭就可以透到无常，从这个习的生灭要照这个阿姜念呢，就是透到苦，透过这样子达到情绪控制的效果，而很多都是运用了因缘观，尤其很多人强调要修慈禧观跟什么痴敏观。好，这位性广法师非常了不起， 他讲这个当代人间的这个止观禅修哈，有这么一本书哈，他是那个弘誓佛学院的，他应该是在2002还是2003年呢，在东吴大学教这个、通识教育，他就要求学生呢，他很有技巧的，先放一段音乐，好一种放松的音乐，先来一个音乐的疗法，然后接着叫他们什么持息念。持心念完以后又叫他们修慈悲观，那有好多的学生呢，这些大学生呢有写信来赞叹，说我这样以后，哎呀，我这紧张忙碌的到这边有一个片刻的休息。而从华范大学的一个论文里面也看到，我现在找不到这个资料哈，就是有人呢就特别训练小孩子，小学生在上课前静坐五分钟，就发现到他们的情绪也比较稳定，而且呢这个记忆力理解力都增强，这一定的嘛，因为你的心静下来，你的堪能性强，这些都出现了，这些都出现。所以呢我也希望呢有人能够啊能够推广这件事，至少可以用在你自己的家人或者用在自己的学生上面。好，那么再过来呢就是法的医疗。好，这位是应该是温中坤这个温博士他翻译的，其实在1974年马哈希啊，就是我们学习内观禅的这位马哈希尊者呢，在仰光大学在讲内观禅修呢，他那次编撰成书后面有个附录，就是这个法的医疗，他描述了很多，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谁德兴居士的一个经验，很多人呢，在禅修者呢，在未法经济，就是精进的修四念住的时候呢，结果治好他自身疾病的势力。他把它结集出来的，或许是要诱导这些爱冒险的读者，即使他们呢对于政务不感兴趣，但他愿意治病哈，却可以因为呢实际修行内观而对佛法呢有更深刻的理解。这是一种诱导，所以他出了一个书。其实不止马哈希那边，乌巴金，也就是这个乌巴金是这个狗英卡的老师，也有这样类似的一些经验，就是参加他禅修以后病好了，参加这个十日禅以后啊，这些身体的疾病好了，好，其实就是治好的是心身观能症。而有一个现在很流行的就是这位 Daniel Goleman， 就是 EQ 这本书的作者哈。当 EQ 并不是他创造出来的，但他发扬光大，就谈这个情绪智商。好，那他呢，由于西方医学界啊，他对于这种新生医学啊兴趣从1950年是开始高涨，而且呢，他逐渐去参照东方的啊这个身心医学的概念。所以我们也看心灵工坊有出这边什么无尽的疗愈啊，这些书啊都是用禅修的，或者是用藏传那种转想冥想的这种技巧，是可以治病的哈，是绝对可以治病的。他研究来开发消除压力的松弛方法，不过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医学界，他不会轻易相信这个宗教信仰能够有强大的治疗力量哈。我在下面的课程也引述到应该是前年还是去年的这个读者文摘3月号，他们直接在加拿大做实验，一边只是用白开水，一边是用 Prozac， 就是白幽解，结果发现白开水的疗效，安慰剂的疗效比 Prozac 好，也针对这样去治那个 Parkinson 巴金森症，就是给他安慰剂跟真正用药，结果安慰剂的效用比药好。所以就知道很多事情是心的病，而不是真实身体上的病啊。所以呢，他慢慢慢慢呢，想要确定这个信心医疗的有效性。那么这个哈佛医学院这位很有名啊，心脏科医师 Benson 哈，他呢1975他就出了什么松弛反应。所以我的放松方法呢是有参考他们的，但是跟他们讲说要把拳捏起来，脸部很紧再放松，我是用我们中国人式的，是参照了中医的想法的，当然里头也有动中禅。好， 也有这个漫不经行啊这些东西，是真的是把禅修的技巧加上一些中医气的导引，我也把藏传的转想也是放进去了，所以的确用这些方法是帮了不少人哈。那么他在1981年呢，就跟达赖喇嘛合作，展开什么静坐内在控制作用和信心效应。现在我也最近听说，因为那时候就流行测说这个修行人啊入着火定什么的，他的阿法波怎么样，贝塔波怎么样，就现在这种机器也引进到台湾来了，而且呢他们用的也是音乐治疗，他那个 CD 据说哈，我没听过，他那 CD 呢比正常的 CD 多了一轨，那一轨呢可以调你的阿法波。不过我在跟这位居士谈的时候，我说那还是暂时的作用吧，但是我也认为这个暂时的作用，这种透过这样一个多一个可以调到阿法波的方法是比吃药好，但那还是什么外面来的东西，不是你自己透过静坐，那就不一样，那就不一样哈。所以呢Benson 呢这个医生呢就逐渐确定宗教信仰和松弛技巧的结合，不过他这边讲信仰哈，信仰还是安慰剂哈，不是讲禅修哈，的确能够激发个人的潜在治疗能量。所以从1990年他就弄出这个哈佛医学院，就开始什么身心医学研究机构，就和西藏的这个会馆呢联合举办心智科学的研讨会。当初在那个众生出版社还在的时候，他们出了这本《心智科学》，后来有很多达赖喇嘛跟这个西方这些科学家的对话都结集成书，都是畅销书哈。后来呢，就是这个演讲讨论的内容就从这个 Daniel Goleman 哈，他的 EQ 作者，他出了好多好多，跟那个西藏佛学家 Solomon 一起呢结集，就出了这些啊东西方对话什么什么这些书。而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情，Daniel Goleman 的太太也出了一本书叫做《炼心术》，好，那本书太厚我读不了，它里面就不太用藏传的，它都用南传的，很有意思，用一些南传的禅修技巧。好，他这夫妻俩非常有意思哈。还有一本呢就是很重要的这本啊，但是我们因为好像当年幼师出版社出这本书是版权不太清楚，所以已经绝版了，叫《心灵幽静》。这个 Jack Canfield 他在1967年呢，他就到泰国跟过阿姜查学习5年禅修，啊，他对于自己的这种定还有内观的能力，他达到某种程度的满意，认为他已经可以好像达到一种进阶阶段的烦恼止息，啊，结果呢，他脱离这样一个环境啊，回到美国之后，他就发现很多的问题哈，他就想要用这种定慧双修的这个功夫啊来解决，不过他情况呢并没有改善，他就开始联络其他西方的内观禅教师。我们不是有同学都要这本《救在今生》吗？那就是本地的这位法师呢，在也是在 Massachusetts 1982年吧。也是这个 Jack Canfield 他们在那边成立一个叫内观中心，在那边讲课的结集就是这本书《救在今生》。那相关尼众那个他们那个杂志大概是74集到几集，他们翻译成《禅修心药》啊，这个里面翻译有一点点差别，但大意是一样。所以你看，在1984年，人家就已经就在这样做这样一个结合了哈。他发现什么？高等的禅修境界可以自动消除一切低等的心理烦恼，那当然嘛，那一定的嘛，是不是？当你的心跟你的智慧有力量呢，那就是在对治烦恼嘛，当然是可以嘛，好。但是他也觉得这个必须修正，所以他呢开始什么，要结合禅修和心理治疗的主张。他这个时候啊，反过头来，我也差点干这个傻事哈，反过头来去读什么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因为没办法，这个时代，我那天讲课说，我也没有什么证照，我也不是学者，我也不是专家， 好，反正现在很多人也看出家人不起，所以讲话就可信性就低了。如果我也挂了一串学位呢，其实我本来要去拿一个的，后来我想不要，我不要委屈佛法，只有佛法是最好的，我才不要去拿那些东西。好，然后这是我的想法，不过我却鼓励我的学生去拿，因为他们没出家，没出家前的都不算数哈。那他自己呢，因为未来呀、啊、没办法，讲求专业化。可是你知道台湾专业的心理智商是只有300多名啊，根本不够用，所以现在大家都走什么，不叫智商，叫协谈，就走法律漏洞。我在美国也类似，我们谈精神的，我们讲 spiritual 的 counseling， 我们讲不能讲宗教，还不能讲宗教，你要拿政府钱，还不能讲 religion 呢，讲哲学的 counseling， 这是走漏洞啊。好，不然那个你要至少拿到心理学的硕士再去考，才能拿到这张心理智商的执照，很不容易哈。所以他将修行的重点从心智的专注力好和观照力呢，转到心灵的情感疗愈能量。好，这个是他很特别的地方。他有一本书啊，就是这个当代南传佛教大师哈，这本书现在可能原名出版社还有，可以去看看。他把很多位啊我们耳熟能详的泰国的法师也好，缅甸的禅师也好，都有写在里面，而且把他们每一个人的开示啊或者用功的方法也写在里面，可以去请这本书哈。他拿到这个学位以后，就开始身兼禅修老师和心理治疗师二职哈。实在我们如果看那本《檐下飘雪》呢，是同一职，只是可能营业不营业而已哈，就是要不要有商业行为而已哈。所以呢，他在1986年又开始了灵性危机网络的工作计划等类等类的事情哈。结果他结集成这本《心灵幽静》，但是这本书啊、哦、分量很重，有400多页。好，他浓缩了一群西方的内观禅修老师的教学心得，也指出了结合禅修和心理治疗实践的必要性，但是呢，他并没有进一步的指出是怎么样的理论正当性。我的里面有，我们讲还是一切理论要依于什么？一切你想要做的定义理论要依于真理，就是什么？缘起法。你可以依于缘起法来谈这件事情。好，我们将来上的地方有。结果他没有这样正当性呢，导致很多的东方禅修老师仍然误认为心理学不是就近的世间学问，这是他认为哈。他认为这是不对，我认为心理学本来就不就近，只有佛法才是就近，本来呢就是世间的一个学问而已哈。可是呢，的确我们现在的出家人呢，如果大悲心、同理心不够，你的确要去学习一些諮商辅导的技巧。还是要学习啊，所以呢，有些呢，这个我们这些出家人啊、禅修老师认为呢，諮商辅导、心理治疗和精神医学呢，只是一个权宜的手段，好，而忽略了精神分析对修行境界的突破性贡献。好，其实我在这边要说一句话，他没有学过唯识，好，他接触的是南传。也包括了这位 Daniel Goleman， 在他的这个 EQ 或者破坏性情绪管理啊，这些书里面呢，我读到呢，当然我现在正在联络，我有透过达赖喇嘛的翻译，我们在联络，看能不能跟 Daniel Goleman 见面哈，因为我们直接可以用英文沟通嘛。我有两个怀疑，一个怀疑呢是，当这个对达赖喇嘛不尊敬哈，他是中观应承派的哈，那他究竟对于唯识有多深入呢？不知道哈。那么我也从这个文章里面读到，是因为翻译的关系，还是 Daniel Goleman 自己的意思，有很多地方是说错了。啊，要从唯识或者佛法的角度来检验，是说错了。啊，那么唯识，那是我讲的，我们这个文章里面也有哈，到时候讲课有。我们根本不要透过心理分析。因为你的根本烦恼就是那几个，而你的随烦恼也就是那几个，怎么调没有第二条路调， 就是一定从喝五欲弃五盖修止观，没有第二条路。所以根本就不必透过这些分析。可是话又说回来，我这文章里面因为大悲心的关系加了很多的方便。什么方便？不是每一个人就可以坐下来禅修，你一定要有一些其他的方便。所以我会说是大小周天啊，你把大周天的气啊换到小周天来啊，要看他的程度哈。如果将来大家要出手哈，叫人家大小周天，他如果不相信佛法的，你是把好的能量嘛带进来，如果他相信佛法，就是哦佛菩萨的光明智慧或者他带进来。但重要的原则都不在这里，重要原则是动中禅，他要专注在他的手指，是动中禅，因为那是禅修的一个方便。包括那个说是说叫华陀步，注意你脚底，那个就是漫步进行，也是生念住，这两个都是生念住。我是这样去运用的。可是呢就是要掺了很多方便啊，你把这好气带进来，这有一种什么自我暗示啊，把佛菩萨的光明带进来。然后我还怕说，因为的确有道气啊，我说啊你那个把你的浊气啊，把你的恶运，把你的业障排出去，但是你要排到地心，因为你排到地上会 pollution 啊，会染污到别人。其实不是，因为你的观想能力不够，你说排到脚底啊，那还在可能在大腿呢，你说要排到脚心呢，那的确有没有作用，因为涌泉穴的确是排浊气。所以我是结合了纯东方的中医理论，道家气息空，藏传的这个观想，再加上什么动中禅的生念处，真的有用，你去练练看，真的有用。好，但是呢这跟我们禅修技巧一样，第一件事就是你不要想创造什么，你不要有所得的想法。第二个什么，你一定要放松。第三个呢，一定还是有妄想，有这些你也不要拒绝这些发生的，完全是禅修的技巧。因为那些人呢，还有我一个个案，他家人问说，哎师父他可不可以参加静坐，可能还一开始不要，因为坐在那可能会去钻牛角尖，所以从动中禅下手好。好，林崇安居士那边呢，他就是因为针对我们现在很忙碌的人呢，他比较提倡动中禅，林崇安教授哈。所以像这一些呢，我都觉得说我们出家人呢，汉传的出家人要努力啊，到现在你还没看到一个汉传的。好，接下来呢这是最近我本来要去的，本来预计明年说我说只讲到就是3月20要回美国，就是要参加他们3月28号的一个国际会议。好，就叫做佛教禅修与身心医学，它叫做正念修行的疗愈力量。好，所以西方医学界啊，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替代疗法、另类疗法，他们也觉得说他们过去这样一个西方的这种固有的这种身心是二元的，它不是一体的，这种成见它逐渐要拥抱东方文化，是什么身心是一体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好，而促成了所谓的身心医学、行为医学，好，这种另类疗法种种开展。好，那么他认为呢，这个整体健康呢不只是身体的因素，更涉及心理因素，还有什么社会因素，就是大环境的因素。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告诉你，这个大环境是非常糟糕的，你如果不知，你不可能去改造哈，我们不可能现在出现一个什么大师级的讲一句话大家就把电视给关了，不可能的。当初我就被我师父讲的，我当初2000年办扎根教育，办扎根教育的时候，哦，那时候有很多人支持，然后也要准备记者招待会，什么都弄好了。我师父说，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回美国，我们那个禅堂落成，好，举行35天的禅坐。我说师父，我这在做好事。那当然我师父这次没有说修理我，说是我大慈大悲啊。他说了一句话，除非有圣人出， 所有的媒体直播好的东西，不然你这个事不可能成功。是的，因为媒体力量太大了，一直给你洗脑。小孩子你他背书背不会，叫他背唱麦当劳的歌他都会唱，那广告词都会背啊，因为他们一直的洗脑。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实在是这个染污啊蛮难的，除非你自己去逃，关掉不看电视，网络要上可以，但是不要去看那些网站的那新闻，说你不知道好像不是现代人，那你就看个标题就好了。好，真的那个你没办法。而现在你去看那些新闻网站，它很多广告还要跳出来，是不是很困难，很困难。所以啊，像这样的事情呢，真是没有办法。这个大环境哈，社会因素，他们深信呢，内在的心理力量对身体整体的身心整体健康呢有莫大的影响力。最早期的就是什么 TM， 这叫超觉静坐。好，然后佛教界的禅期啊，有没有？好，那时候那个 Suzuki 啊，铃木大佐的禅呢、啊，刚好配合嬉皮士在大陆啊，哇。不，在美国不晓得有多少的禅修中心啊，因为那个60年代讲就是叫 luxury 嘛，就是一切要豪华版嘛。那有很多人呢觉得说物质越充实，心里越空虚，所以他们有走上嬉皮反战啊那种比较消极的一派，也有就是来迎合东方宗教的这一派。好，那个 Suzuki 的禅很有名在那时候，所以呢。这个还不是只有这个 Suzuki 或者我们大圣的这些禅，以及什么初期佛教的正念修行，就所谓的 mindfulness， 也就是四念珠。好，那天我们有个编辑朋友，我是误会了，结果他这本叫做正念瑜伽，现在瑜伽他也把这个 mindfulness 也放进去。好，那结果是身体的瑜伽，不是心里头的瑜伽，不是我们玉切斯利论这个瑜伽。那么这样子呢内观的修行啊，就是 insight， 我刚刚讲那个 Confield 他就是在这个 Massachusetts 弄了一个内观禅修中心，逐渐成为心理治疗以及许多医学研究，尤其是与减少压力相关的研究所注目的焦点啊。我简单说一下，压力就是有压力的源头，这边的定义我们先不去管它，有的是外在的改变，有的根本就是你的情绪啊，就是内外都有。那如果照唯识讲的呢，一切是你唯心所造，但是呢这个压力的源头是上边，下面是承载压力的部分是什么，就是你的心，你的堪能性跟你的智慧，我有附在后面哈，我怕今天讲不到呢大家回去看。好，那个是理论根据，就是一语缘起哈。在种种这种佛教禅修中呢，这个正念修行，我们也看到在台湾呢，不得了啊！现在我的这些当年我想带领的这些学生呢，只有一个去了我们山上去学习玉切斯利论，其他都是到南传出家，想修行的都去南传了。而我昨天同这位法师谈呢，我说私底下讲呢，我也认为就是要具备这样一个根本乘的一个修行方法才能谈大圣的禅。如果你连根本的这个持习念，对于习的觉照能力都没有，你去观说一个因陀罗网上的一个网目上就有3000大千世界，我看你怎么观，你怎么去观那个这个法界圆融观，什么的理事圆融事事圆融，你那个只是文字游戏，你怎么观，是不是？你连你一念习的觉照能力都没有，不要讲大话。你没有这个觉照能力，你连施食啊，我们说晚上施食的时候，一粒变七粒，你怎么变呢、啊？那是靠你的定力才能变的、啊，是不是？但我们就进去搞那些东西，真是大慈大悲。最基本的呢，向内觉照能力呢，没有培养，完全没有培养。所以呢，美国人是西方人是非常务实的。我们大乘禅法 就连 Suzuki 的产业都不再流行了。现在当然是在国外最流行的是我们汉传佛教，就是在华人圈子里面而已，继续的这个金灿法会佛事这些事情，偶尔讲讲经，而多数流行的是南传佛教，果英卡在那边几乎是席卷，到处有他的内观中心。好，那么另外呢就是藏传佛教，因为他不做戒律上的限制，他有很多神秘的咒语，有很多的感应。汉传佛教真的是不是只是，当然最后大概是看台湾怎么样了。好，而且呢由于西藏的他出这个流亡政府到了这个外边呢，很多的年轻的僧人都会讲英文嘛，南传的也会，可是我们汉传比丘能够用英文讲的很少，非常少，所以这些都是要有一点危机意识哈。所以现在呢正念修行已经成为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医学界中呢运用最广的禅修系统啊。好，这下面很多的注解啊你都可以上那些网站上去看。好，我本来也是想去什么呢，也是一念大悲心想去，当然我也想看它究竟是怎么样子去运作。好，那我们本来有四五个人想去，可是我现在的出书计划呀什么什么的，我就把这个事情取消了，就是今年的 conference 不去了。好，我原来想去什么，因为他标榜的是非宗教哈，他这个念住疗愈啊他标榜了非宗教，我就想到中国大陆啊，而且现在到处还是崇洋媚外啊，在中国大陆怎么样，你拿一个什么在美国的参加什么协会的这个 certificate这个证书，你到那边就可以开课，你就可以开课。好，那都是崇洋媚外，那我们就要打着他的招牌。我自终在这边讲，别人要相信，还要 criticize 我，还要挑我的毛病哈。这些专业的，如果你那边他是你去参加了训练，他要发你一个 teacher certificate， 就发你一个老师的证书的。好，那你原来想就是想说，去请我的学生去带跟他合作啊，因为他现在在整个亚洲没有人参与过，好，在欧洲美洲是非常盛行，那亚洲没人参与过，那如果说是把这套东西引进过来，然后再加上我们汉传的东西，那可以针对我们解决问题，我列出这么多东西来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呢他两个，一个是什么正念减压疗程，一个是什么正念认知疗法，两种疗程都是什么培养你的正知正念为宗旨的内观修行啊。好，所以真的是我认为呢我们中国人不晓得在干什么，还在继续的这些虚无缥缈的净忏佛事，不知道务实。其实你看他在1979年就在麻省大学医学中心这个正念减压疗程呢附属的减压门诊呢，我看这个名字哈，应该是这位博士呢应该是可能是印度人，我不太懂哈，猜想他原来叫做减压与放松疗程。好，而这个正念减压疗程只是辅助一般的这种就是替代哈，它非取代哈，只是一个辅助的一种一般的医疗行为。它的目的是教导病患呢，运用自己内在的身心力量，而为自己身心健康积极的做一些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事，就是培育正念。其实，什么事情别人能替代啊？没有一件。你的健康谁能替代你啊？你的心怎么样调适，谁能替代你啊？结果参与疗程呢常常有这些患者哈，患有不同的生理疾病或者心理疾病，头痛啊高血压等类等类的啊，或者是我们讲说这个压力有关的肠胃病啊，睡眠失调焦虑恐慌症都得到一些疗效。好，所以在减压门诊这样的一个做法的时候呢，也从事其他的医学研究，他的组织相当大哈，然后为医学院的学生开立课程，然后那个医护人员其实也是压力非常大的，心理治疗师、教育工作者，各种与疗程相关的在职训练， 至今已发展成什么师资认证的方式，你可以拿他的证书的，授予你什么正念减压疗程的师资证照。好，好，他这项有提哈，你要修完他四种课程，而且你在那边就是参加禅修，每天固定的禅修，而且要让你怎么样运用你的正念于日常生活，然后呢经常5到10天有禅师带领的密集禅修训练。好，那当然你需要有相关的学历或工作经验。你看他的练，你是不是有练习过正念的运动，太极、瑜伽，甚至于和气道？所以我们该觉醒觉醒了，我们的这个台湾佛教界该觉醒觉醒啊。好，怎么觉醒呢？就下面我讲的话了。我们都会喊口号啊，为佛教为众生啊，喊得很大声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身为行菩萨道的汉传大乘佛教徒啊，我们能做什么？面对这么多的忧郁症、躁郁症、过劳死、自杀事件，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功德回向，我们做了点光明灯，我们做了法会，我们做了到殡仪馆去超度吧。其他我们做了什么？当然一般的慈善救济很好，结果你只能什么，只能止于解决他物质生活上的困境，当然也给他少部分的心理安慰了。可是呢，是我们多拜几场忏，每次呢有什么灾难就是水陆法会。现在有个居士跟我讲说，师父真不晓得怎么办呢，同时接到8个通知单，因为很多地方都在办水陆法会，因为告急啊，因为经济不好啊，大家都告急啊，有贷款啊，有建设啊，就靠法会啊。好，那这样就可以名扬两利，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吗？好，我们呢实在应当依于佛法中对治烦恼的方法呀，就是修四念珠啊，结合其他世间的疗愈方便。我讲了，有些时候他生理状况不行，你还是要透过一些医疗。但是我主张是什么？中医的，下面可能有写，就是中医的推拿呀，啊，针灸啊，以及用药这些，好，然后先让他免除身的忧苦，身有力量，心才可能有力量。所以这是要结合的，要结合很多的。所以我这个课程呢是依于佛法缘起的道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想帮助人一定要运用大悲心，还有禅修的正知正念，是不是结合传统的中医针灸推拿经络中药，还有呢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安心之道啊，黄帝内经里面就有情志疗法。当然我们也好，人家好的中学西用嘛，人家好的西方心理智商的这种助人技巧，我们应该都要结合。所以我是一种循序渐进式的探讨。第一个什么，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把定义弄清楚，到底压力的缘起是什么，依于缘起法看什么是压力。它是这样的因起来，你一定要把因灭掉。那就像我说，我在治我自己的心脏病，我来生不希望心脏病。一个是因上的免除，还有一个缘的去除嘛，是不是？你一定要依于这样先来看。然后呢，刚开始只能用一种治标的疏解方法，不是每一个人就是马上就可以跟你去静坐的，你要有一些方便，而这些方便还是要合乎佛教的缘起法的。我总不会说用一种欲望的东西让你治疗嘛，是不是？这观音线还请胡一梦去讲一些那些情欲的事情，我是非常反对。但我不是李监事，我跟那个总干事讲，我说不可以这样啊，这个观世音菩萨会生气啊，你叫他观音线，结果你搞这个东西，好，但没办法，这个去的人特别多，因为是名人，哎，讲这些男女情欲的问题啊，这很糟糕。好，那么接下来呢，一定好，我们的禅修啊，各种方面呢，你一定什么 要身远离，心远离。你怎么样个身远离法呢？就是要远离这些令你产生压力、令你产生烦恼的境界。所以你生活上一定要调适。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你一定要配合自然，你一定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一定要配合你十二经络的运行，到晚上十一点钟以前一定要睡觉。日落而息，从动慢慢到静，我们禅修课都有讲。然后从静到动又是什么？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应该，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也尽量专心的吃饭，不是说叫你真正的正知而住哈，至少专心一点，是不是？很多生活上的事情，怎么样放慢脚步？其实这些都要从欲来调。怎么样放慢脚步？现在不是流行慢运动吗？又是慢食，又是什么慢生活，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都出来了。流行简朴生活、清贫生活吧，啊，你又怎么样子去管理你的时间？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生命的目标跟方向，你才能永远有时间做这一生最重要的事。那么当然也有临时来的这种紧急事件你要应付的，可是我们多数的人呢，把时间花在什么没有必要的闲差，跟你一点干系都没有的事情上面去浪费了生命。不过我讲了，你叫他不忙还不行啊，不忙他更慌啊。所以这些呢，都会在这个生活方式及思维模式的改造里面谈到。而思维模式改造最重要的是什么？少欲知足。因为我们从历史上来看，也是从缘起上来看，农业时代的人他有很多的时间，闲暇的时间去调整他自己。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现在忙忙忙，我们现在有的是压力，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欲望。其实这是共世间的，儒家讲成分之欲，道家讲清心寡欲，我们佛法讲爱欲是生死苦本，所以一定要从这个欲来调。你去放纵你的欲是伤害你自己，是伤害你自己。但是这一切一切最后导向当然是究竟解决之道，以法来安心。这个法指的是什么？就是道，道地就是三十七道品，就是戒定慧，就是修学四念珠，就是让你如何正知正念的活在当下，这才是究竟解决之道。其他只是方便的舒缓。而我过去的经验呢，你教他这个大小周天，他觉得舒缓了；你教他改生活，他就不改了。好，生活习惯改一改，还能来禅修的，凤毛麟角。因为在这个西方社会，在美国那更是欲的世界，他们福报大，要拿到欲还更方便，所以也很难，富贵修道难。好，真正能到这个佛法安心之道的少数，少数，少数可能呢学一学，那个静坐腿子痛他也就算了，所以不容易哈。那我希望呢，这样子能够助于这些身心疾病者。能够学习之后什么，你根本不必靠药物，就是你自己可以自我疗愈，你可以摆脱这个抗忧症药物的问题和副作用。好，也有助于諮商辅导者的参考。还有什么，家里头有这样的人呢，这个亲眷是很辛苦的，很辛苦的，所以也利于他们怎么样子。因为有些有很多个案一定要家里人配合，我教的这一招你要提醒他。我教这一招是先远离家庭啊，到不熟悉，有些在大多数在他庙里面去住啊，啊，学习完了之后要提醒他，你旁边有一个善知识提醒他，看他又要发脾气了，哎，师父教你做大小周天啊，啊，这个久了就成习惯，就是他一遇到压力他有一个转进的方法，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好，所以这边呢我有什么想法呢，其实跟我们礼拜一的课程一样，希望大家发个慈悲心，带几个人讨论讨论，然后我这个要写书，有什么问题请你尽量提出来，我们在课程里面尽量回答。因为如果照董事基金会这样讲法的话， 我们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有问题的。我想你自己看看你的周遭啊，当然我是用那种职业的眼光或者是高标准来看，真的好多啊，连我们来小餐的同学里面都有不少啊，有这种压力的问题啊。好，所以大家发个慈悲心，好，我们说布施爱于力行同事，好，大家能够这样来做。好，下面一点点时间呢，我直接就讲压力的缘起。什么是压力？好，那个我们慢慢谈哈，就是大家一定把这个地方要看懂。压力源除以受力面积，压力是单位面积。什么是单位面积？就是心智所受的压力源的力，这样一除完就是压力。好，那我们时间不多，提中间那一点。心就是你的堪能性，心的力量包括了什么？你的意志力、念力、忍力、专注力，还有你的觉察力，它就是定，要靠修止才能得到。而智慧的智呢，就是智慧、正见、正观、如实知、正思维，就是你的抉择判断，这一定要靠修观才能得来。好，可是有一点很重要，你如果没有定，你的 EQ 不够，你的心堪能性不够，那么你是永远的后知后觉，事后忏悔而已。所以一定要先修定，就是你遇事能够先怎么样，先心不动，沉得住气，你的理性思维抉择才出得来，相当重要哈。但我们现在的佛教不太重视修定这件事。好，我们这个就这只是发给大家去看哈。那我大概会说怎么办呢？治标的舒压方法是不是？我就降低压力源，增广我的心智就好。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为什么叫大家写那个，大家知道吧？写那个记录表，为什么？你要察觉记录你压力的成因，还有你的反应模式，其实就是你的烦恼。那么你先要避开那些引发烦恼、引发压力的境界，惹不起躲得起。然后我讲了，有些时候你要去问一问，是境界的力量大，还是你烦恼的力量大？所以你要知道那时候心态是怎么样。那么这些呢，你不禅修也是办不到哈。你可以避掉没有错，但禅修就是针对你哪一种烦恼最大，我们用五停心观或用什么来提出一个对治。好，然后最重要是你生活态度的重整，少欲知足，少事少业，化繁为简，放慢脚步，你才能呢有效的运用时间。好，当然最后是以法安心。所以呢，我最后做一个结语啊，我希望各位同学啊，给自己一个空间，给自己一个机会，就是我回到我一开始这句话，你到一个没有干扰，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问问我是谁，不是问你的名字，不是问你世间的这些，你的人格特质，或者我们要修行，我的烦恼在哪里，然后呢，我怎么成为现在的我，可以从你的日常生活中去观察得到，可以从你过去做了什么样的抉择去观察到，那么究竟这一生想要什么？一个最大的压力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这一生要什么，永远是别人，永远活在别人对你的肯定或认同当中，没有办法为自己而活。好，所以这件事呢，我觉得是要什么，你要去重新的去检讨，重新去定位，重新去规划。好，因为我讲呢，我们是一个圆的人生，即使你现在年纪很大，但是这正是接下来生，任何一点都可以切入的，活到老学到老，任何一点都可以切入。你这一生依于佛法，依于我们这两个课是可以相应的哈，依于皈依三宝，你去找到你的皈依处，找到你的桃花源，重新规划一下，至少未来的岁月没有白活，没有白活。好，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一定要有时间去做，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